好，今天我们来到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这个讲到第三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我想一开始也是我们整个这个 review 一下我们讲到整个启示录这里所说的整个的大纲都在第十九节这里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以及以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好，那我们整个的段落在这边我们看见所看见的事有怎么有三项，一个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的人子和右手中拿的七星。讲到现在的事，讲到七个教会，说二章三章都是讲到七个教会。我们原先已经讲到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和别加摩教会。好，那我们现在整个再复习一下在以弗所教会，我们把每一个教会它的各个分段把它整个分段出来第一个都有讲到主说话的一面那么也有讲到主称许的一面。以弗所教会的称许最多有五项，第一个，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第二项，你不能忍耐恶人；第三项就是说你有辨别点，能辨别出真使徒假使徒，然后也说出有忍耐是为着主的名忍受一切并不乏倦，最后说他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总共有五项的称许那么主责备的一面呢，就一项一件事，离弃了什么起初的爱。那主劝勉的一面呢，是要什么，你要回想你说哪里坠落的，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警告说出什么，我要把你若不悔改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主呼召得胜者一个应许是什么，是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处，讲到士美拿召会说话的一面，是说到这位人子乃是那位首先的，是末后的死过又活的。称许他是什么，有两项，一项就说到他的患难和贫穷，其实你是富足的。再来说到你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在受什么撒旦会堂里人所毁谤的话，然后鼓励的一面说到什么，你将要受苦你不用怕，看那魔鬼将将你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受试炼，你们必受患念十日。那主的勉励是什么，你勿要自始忠信，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好，主对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绝不受第二次死的害。Amen。 好，今天我们来到第三处召会那么第三处召会这里讲到也是一样主说话的一面说到什么，这位主在第一章的时候有说到他的口中有一把什么两刃的利剑，在这里对别加摩召会说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我是那位什么有两刃利剑的那一位。好，那主的称许是什么呢，来我们一同读。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你持守着我的名，甚至当我忠实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之处被杀的那些日子，你也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这里主的称许是针对什么，你讲到是什么，就是他对什么这个别加摩召会的使者说的，说到他什么，他称许到什么，他能够持守主的名，也没有否认什么对主的信仰。但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提到的是什么，他就说到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哇，等一下弟兄姊妹，我们要讲的很重要的教会有一天呢变成什么？有撒旦座位之处，而且也是撒旦什么所住之处。哇，这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好，主在责备的时候说怎么说呢？来，我们一同读。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持守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子孙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 并且行淫乱，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持守尼哥拉党的教训。主在责备的时候特别强调的是什么？还有几件事要责备。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那里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提到是几件事啊？一件事。什么事啊？离弃了起初的爱。那主对四面男有没有责备？没有责备。但是到了什么别加摩的时候，他就有几件事，最少两件事。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一个是有人持守巴兰的教训，等一下我们会讲什么是巴兰的教训。第二又讲到什么？他们持守什么？尼格拉党的教训。在以弗所给以弗所教会说的时候，他称许他什么？他说你啊，恨恶什么尼格拉党的什么行为，也是我所什么恨恶的。在这里啊，不仅讲尼格拉党的行为了，他把什么强调他们什么有教训，而且还持守，这是主所责备的。在教会中有什么不同的教训出来，巴兰的教训，尼格拉党的教训。好，主警告说什么？来一同读。
所以你要
悔改，不然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好，这里说到警告的时候，就是什么？好像主在每一封信写给教会的时候，警告的时候都说到什么？你们要悔改。其实是什么？是拯救啊，是给你一条路啊。哈利路亚，责备不怕啊。在教会中不要怕责备，责备是让什么？让你有路悔改。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不要怕教会被责备，要什么？赶快悔改。这里悔改说出什么？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就说到什么？说到主来用剑。好，那接着主呼召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我们一同读。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
你们好，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什么？他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而且赐他给什么？一块白石。好，这是我们今天啊整个经文从12节到17节啊，他这个对别加摩教会所说的各面。好，现在我们来一点一点的来说啊。好，首先我们从别加摩啊这个原文的字义就可以看见主对别加摩说话最主要他能说出他的用意是什么。别加摩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联合的意思。也到一个地步什么？是结婚了。他联合到一个地步，你看与人联合最高的联合就是什么？结婚了。是不是啊？在这里啊他就说到教会，别加摩教会说到教会啊跟有一个东西联合。联合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什么？跟他啊到发生关系到一个最高的地步就结婚。最后的结果成为什么？一个高塔。有些把它翻译成高楼。这就说出什么？教会啊变质了。而且呢与什么联合？是与什么？世界联合。这就说出别加摩教会啊是演变成什么？一个变质的属世的教会。怎么会这样子的变啊？在刚才我们的经节里面也都已经看出来了。啊，下面我们就慢慢的说。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会历史整个演进的情形。当主在这个拔摩海岛向约翰启示出这个七个教会的情形的时候，其实在那里就已经预言说什么教会的整个的这个历史的演变啊，都在这几处教会当中这样演变了出来。所以呢我们读这个启示录啊，这个第二章第三章啊就等于是什么？来读教会的历史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因为到目前我们是走到这里啊，所以我们从第一处开始看教会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使徒时代，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就我们看见五旬节过后教会就产生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什么？ 教会初期的时代我们称之为什么？使徒的时代。早先彼得跟他的一般使徒，到后来我们看到保罗带的外邦，就在外邦尽职的时候有保罗所带的一些同工们那个使徒，在第一世纪末之前，在这里都可以算是使徒时代啊。所以一开始讲的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什么？初期教会，就是在第一世纪末，就是主后100年以前。我们知道启示录这封书信是约翰在主后90年的时候所写的，就等于是在第一世纪快要末的时候。所以在那段期间是初期教会所显现的情形，所以以弗所教会的情形也就是显现在当时啊，老约翰在那个时候啊，教会们教会各样各样的情形所显出来的情形，就是怎么样初期教会的这个时代，就是以弗所所代表的。好，到了第二处就讲了什么受苦的教会，乃是什么士美拿。到第一世纪末一直到第四世纪初，在这段期间呢，我们称之为什么士美拿受苦的教会。教会那时候就提到什么，他们有患难，是他们被下在监里。其实在那一段时间我们查教会历史的时候，是说到在罗马帝国有十次的大逼迫，他们所受的患难是有各面各面的啊。他们那个时候只要你承认是基督徒，那抓起来有很多的酷刑啊，被狮子啊这个吃掉啊，咬死啊，而且是撕裂啊，有些是什么，他们被绑在啊这个草跟草啊绑在一起，干草，然后当着火把一样的点啊烧死啊。那甚至在那个时候还有一种死法是什么，就是他们把祭拜偶像啊，有一种祭酒，那个酒就很多，他就撒在什么所有要在市场卖的食物上，就说你们基督徒不吃祭偶像之物可以啊，我现在把所有的食物全部弄成祭拜偶像的，你要不要吃？你就选择一件事，你是忠信还是什么饿死？有人就选择饿死。所以当时哈，在这个罗马帝国从第一世纪末到第四世纪初这段期间，可以说什么是罗马帝国的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逼迫，也是撒旦好像在那里啊，就是对教会的一种什么攻击。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教会历史出了一句话，写的什么？殉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哇，基督徒其实是不怕逼迫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什么？是不怕死的。所以他又说到什么？不用怕，是不是？你将所受的苦不用怕。所以这些话是什么？能够鼓励他们的，因为在这段期间约翰的书信已经写出来了。所以呢，在当时啊，虽然有那么多的逼迫，那么多患难，但是什么？基督徒是前仆后继，死了一批，生出来更多。甚至啊，在当时罗马帝国那个该杀加里的人都有人受尽，元老院有人受尽，在军队里面的军官受尽，所以许许多多啊，这个人呢、啊，反而信了耶稣，这个福音呢、啊，更是能够广传。所以非常奇妙，所以当时人家就警告杀死这个该杀啊，他就说到你不能再杀了，再杀你把全国人都杀光了、啊，再杀基督徒，因为大家他前仆后继啊，愿意殉道，因为那个时候殉道就是得胜者。所以当时啊，历史教会历史讲到这里的时候，说到殉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啊，哇，这是非常啊很感人的哈、啊。那种情形，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所经历的教会的逼迫患难，使得什么？这受苦的教会被称许。好，到了第四世纪初，撒旦啊一发现，哇，这个逼迫教会发现这一招不对啊，没用，他就什么改变战略。好，就开始了什么属世的教会产生的，就是什么有这么一项人物，所以教会历史啊，大家都要一定要记得，这里有很大的转捩点。有第四世纪初，撒旦就借着一个罗马的皇帝，叫做君士坦丁大帝。 他对基督的信仰啊，怎么样？他把它列为国教。哎，很奇妙，这撒旦呢、啊，在君士坦丁身上啊，做了一个功。什么功呢？他就看见了，哎，他这个基督徒，他最主要是什么？他们在立教会历史里面说到哈、啊，他说到啊，他有一次出征打仗，他忽然呢在梦中啊看了一个异象，就是十字架。他不晓得什么标志，他就说有这个标志就可以得胜。后来人家说这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他说好，那既然是这样，帮我维护我的政权啊，那这样子好了，干脆把这个基督的信仰列为国教，下令全国上下一定都要信耶稣，而且不仅信耶稣，怎么还有很多的好处。以前是什么？是基督徒要被迫害的，要被杀的，但是现在什么？信耶稣的什么？有好处。他说穷人啊，每人发一件白衣，然后20两金子。哇，所以哦，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就很多真不是真信的人都混到教会中来了，而且呢，列为国教嘛。这个不信也不行，然后大家都信，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教会忽然就变成什么高塔了，世界啊就整个进来了。所以一直到什么第六世纪末，从四世纪初到第六世纪末，就是属世的什么别加摩教会啊，这就是教会历史来看。那到后面发展成推亚推拉被盗的教会，下一次我们要讲啊。好，讲到这里哈，我们来看属世教会的形成到底是什么啊。来，我们看撒旦他知道有逼迫的方式，不但不能摧毁教会，反而促成什么福音的广传普及，所以他就什么改变了方式，利用康斯坦丁大帝想要借着信徒巩固政权的野心，使罗马政权介入了信仰，使其信仰成为什么国教，然后教徒就受优待还保护。于是为了现实的利益，许多未曾重生而贪图利益的人纷纷加入了教会，政权和教会一个极大的联合，有如结了婚，使教会成了什么高塔。说别加摩这个原文一翻出来，哎，我们就懂了，再根据教会历史的一印证，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是什么？罗马的政权，所以当时君士坦丁呢，他到最后在那个时期他成为什么，不仅是政权在他手上，教会也变成在他手上，他是成为什么呢？政教合一的，然后一个统治者，一个掌权者，这也是什么撒旦的诡计。好，那我很喜欢用这一个图画啊，我们需要在这个我们对于这个走主的路哈，我们需要认识的，非常需要神的经纶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神是从已过永远到永远，在神来说，他在时间里他是有经纶的，他是有计划的。在神的经纶和在神的计划里怎么样，时间，在时间里人是神工作的中心，神若成功了就是什么，人被神得着了。那撒旦呢？撒旦基本上啊，他也要得着人，神要得着人，撒旦也要来得着人，所以好像在时间里啊，神和撒旦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工作的中心，都是在人身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撒旦他的工作在哪里？他的范围，撒旦的范围是什么？世界。当人们堕落之后啊，最后慢慢慢慢形成一个什么世界的范围，就是撒旦他掌权的范围。所以圣经上说到，约翰一书五章那里说到，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撒旦是操纵掌管世界的幕后主人。我们别以为哈，这个地上的这个政权呢、在美国是奥巴马掌权啊，在中国大陆是胡锦涛掌权，在台湾是马英九掌权。事实上我们看见全世界是谁在掌权？是撒旦在掌权。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看不见。那撒旦的掌权在这里啊，我们要看见他如何的来掌握全世界呢？他就是一个什么？他把它系统化，在这个系统化里面，举凡有各方面，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科技、资讯、生活，甚至于什么宗教，我们最主要强调这个宗教。世界在撒旦的系统化里面，它的原文叫 cosmos， 系统化。撒旦有一个能力，他把无论是物质的世界啊，那这里讲到宗教的世界，都在他的系统化里面，目的是为了什么？叫人远离神。所以就着宗教来说，在我们这堂经节里面就说到什么？有撒旦的作为，有撒旦的住处，就是宗教。虽然外面来说是对神是信仰，在外面来说好像有一些属灵的行为，但是实际上在其内很重要的有一个点是撒旦的作为。好，那属世教会的质变在于什么？好，来我们一同读。教会
本来是满了生命死力的芥菜，
你们
一心之间打扮，变成了树，天上的飞鸟，
就是那恶者，也就是不二所说的空中掌权者，
你们
还住在他的之上。
对，
教会本来是神的居所，现在却成了有撒旦座位之处。
Amen。 所以我们讲到变质的啊，属世的教会就是别加摩教会，这里让我们看见哈，撒旦的诡计进到教会中啊，在马太福音那里已经启示出这一幅图画了，就说到教会原来是什么，它的只是生命的一个小小的什么芥菜种，是满了生命的。这个芥菜种怎么样长出来，应该是长出什么芥菜啊，结果怎么样一系成为大树。哇，对人来说有时看到哦真好啊，哇小小的东西一下长成大树了，太棒了，我们人想有大树啊。所以说当教会形成一个大的组织，哇形成一棵大树的时候啊，有些人看起来哇真好，太好了，但是没想到什么质变了。虽然量变大了，但是呢它里面整个的内涵完全改变了，不是生命的。而这个大树它就说了什么，有鸟来什么栖息，有飞鸟。飞鸟指的什么呢？飞鸟就是指的什么撒旦。他这里说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讲空中掌权者的邪灵，预表那飞鸟在空中啊，说飞鸟可以什么在大树上栖息。这也说说别加摩教会它形成一个高塔，它有什么原来是一个芥菜种，教会原先是什么在神的生命里是一粒小小的种子，宝贝是什么它里面的那个生命，长出来的芥菜是可以什么让人享受的。但是呢它变质不是菜了，成为树了。树只能给什么用呢？给鸟来助用。鸟是什么？就是撒旦，成为什么它的座位之处，成为鸟所居住之处。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一面我们真是要小心啊，不小心啊，就是什么当把世界引进教会的时候，教会什么引进世界的一些做法，世界的一些观念，世界一些种种东西带到教会中来的时候，教会或许什么会变大。为什么？因为符合群众嘛，符合世界人的口味，符合世界人的倾向，符合世界的潮流，所以呢很容易让人什么接受。这一接受什么就进到教会中，我们说太好了，来吧来吧，哇教会大起来。但是什么变质了，那是属世界的。今天教会不能变质，教会能够长，教会要大，但是不能变质。但在别加摩教会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它是一个变质的。它变质以后就什么变大了，这一变大就成为什么撒旦座位之处，撒旦所住之处。阿们。好，那我们在别加摩教会里面我们来看哈，总共啊大概也分成几班人。第一个，他像 他说话有什么？有实质。第二个还有提到忠信的见证人，一个人叫做安提帕。啊，这个人呢、啊、是在圣经中新约旧约只提过一次，就提到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要持守巴兰教训的人，也有什么持守尼格拉党教训的人，还有其他的信徒啊，还有可能都不是在这样，哎，有其他的信徒也有可能。那主在这里什么来呼召得胜者，从他里面在这里面呼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大概让我们很清楚的是，忠信的见证安提帕是得胜者，其他人不晓得啊。弟兄姊妹，当读到这里，你是哪一种啊？啊，我们是哪一种啊？啊，其他信徒啊，其他信徒。其实在这里哈，我是读到，即使是持守尼格拉党的教训的人，他若悔改，他也可以成为得胜者。弟兄姊妹，你要读出事实的话，所以说我们很可能都在这其中的一个，但是呢，我们都愿意什么？答应主的呼召，成为什么？得胜者。Amen。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哈，一个一样一样来看，被杀的安提帕是什么？忠信的见证人。其实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很多人是不需要被杀的。他现在不是一个受苦的时期，不是受患难的时期，那个时候才是啪拼命杀。但是呢，这边那个安提帕的意思是什么？是反对一切。他反对什么一切啊？反对一切属世教会所实行的。哇，你看，然后反对一切偏离耶稣见证的事，所以他做了什么属世教会相反的见证。他仍然持守主的名，没有否认他信仰。这就是什么安提帕。弟兄姊妹，我们大概有一个情形，就是什么情形呢？就是只要是众人所要做的，我们大概都跟在其中。人啊，很怕得罪群众，人很怕得罪群众，还有人很怕得罪什么同侪。那同侪的力量很大，同侪懂不懂？啊，所以人呢很奇妙，像安提帕不一样，他为了他的信仰，为了主的名的缘故，你们所有人都是这样错误的，我来反对你们。即使众人都以为是，但他们却不什么持守主的名，却不信仰主这个主的话，我仍然什么，我要反对你们。哇，这个安提帕真是忠信的见证。虽然这个人是什么名不经传，他不是在圣经中是一个大的使徒，他也不是一个有恩赐的人，从来没有提到这么样一个人，但是他什么，他愿意起来做一个忠信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真愿意像什么安提帕，是不是？可能我们不见得有什么恩赐，我不见得有什么能力，但是呢，我愿意为着主什么站住，做一个什么忠信的见证人。今天只要在教会中也好，今天在世界上看到的很多的情形也好，不来怎么样好好的来遵守主的话，这来持守这个持守主的名，我就什么要来反对这一切。这就是什么安提帕，然后他被杀啊。那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啊？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就说到彼得说什么，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啊。他这里强调巴兰就有名呢，安提帕并没什么名呢 啊。巴兰在旧约民数记啊，有大概两章到三章来说到这个巴兰整个他的故事。这个人是很有能力的，他有什么能力？他要祝福谁就能祝福谁，他要咒诅谁就能咒诅谁。哇，这个人是什么？是神所用的，神所赐给他这样的恩赐。所以怎么样？他是一个有恩赐的人，因着他有恩赐，怎么样？那是摩押王巴勒就什么贿赂他， 贿赂他。其实啊，巴勒就预表什么？这世界的王，就预表这撒旦用钱财来贿赂他，要来什么？让他去咒诅以色列民。这就是什么？巴兰整个的故事说到什么？巴兰是为了钱财，曾经企图使神的选民和外邦世界联合啊，把外邦偶像和女子带进以色列中，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说到，他把什么绊脚石放在以色列子孙面前，叫他们什么吃祭偶像之物，并且行淫乱啊。那么这就是所谓巴兰啊所做的。那政权的介入使教会与世界联合，把各种宗教偶像都带进教会中，拜偶像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弟兄姊妹，讲到拜偶像这件事情啊，现在可能呢，在教会中我们不会看到拜物质的偶像，但是我们可能会拜什么无形的偶像。若是今天哈，有人取代了主耶稣的那种分量地位啊，人呢被尊崇到一个地步，那就是拜偶像，基本上也是拜偶像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这就是什么巴兰的教训。他是有恩赐的，他能够运用他的恩赐产生什么一个生财之道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啊，在教会中呢，钱财的事上什么要属灵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在钱财上不属灵啊，很可能也会什么有走上巴兰之道啊。这就是巴兰的教训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什么叫尼格拉党伊人的教训啊。尼哥的意思是什么？是征服在他人之上。拉就是什么？普通的百姓，就是一个平信徒。说尼格拉就是什么？爬在平信徒之上。尼格拉党一党的人的教训就是制造什么阶级制度，要产生一个什么取代平信徒那种直接读圣经祷告侍奉尽个肢体的功用啊。这也是什么在属世的教会这一段期间，将来马上再往前推到推亚推拉，教会历史里面显现出以后天主教啊，后来基督教各个在实行的教会的这种信仰上的时候，他们往往走上了一个什么圣品阶级制度，中间有一个居间的一个阶级啊，就好像人他就强调什么，你这个人没有能力，因为什么？我们是尼格拉，尼格拉是什么？我们在你们之上，就表示什么？他们是在这个知识是高的，能力是高的，品质是高的，各方面是高的，所以呢，你们要借着我才能够来什么亲近神。所以你看，在天主教整个在实行里面，他经过什么神父，是不是？他会要告解，他没有办法像我们基督徒怎么样，随时可以跟神亲近，来跟神祷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已经产生尼格拉党，尼格拉党就是什么产生什么这种取代平信徒啊，所以到后来圣徒们不能够什么直接读圣经。所以有一段时间，到后面我们讲到教会历史的时候，说到推亚推拉那几年的时候，那一段的光景是称之为黑暗时期，圣经是不公开的，人是不可以随便读圣经的。你看，这就是从这个时候什么尼格拉党的教训慢慢发展出来的。好，所以教会生活中我们是需要有一些生命比较长进的人来做牧养教导帮助，成全那些生命程度比较幼嫩的人，但是千万不要什么形成包办取代甚至是辖制人的制度。所以我们真是需要小心，稍不注意啊，很可能什么我们也走上什么这种居间的这种阶级，那种圣品的阶级好像之间有一个差别。今天在教会中我们最宝贝的称呼是什么？我们彼此称弟兄啊，陈弟兄、徐弟兄、葛弟兄，你们陈弟兄、周弟兄、陈弟兄，哇，这好多陈弟兄啊！但是陈弟兄没有任何差别，没有大小，我们都称为弟兄。就包括在教会中很多这个父子， 对不对？甚至爷爷都称彼此为弟兄，这是最宝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中间没有任何的阶级啊。Amen。好，那再来讲到这个，这个别加摩教会，讲到就是这位说话的，他就说了他是什么两刃的利剑，所以后面又说用他的口中的剑什么好来什么攻击他们，来审判他们。好，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跟这口中剑有关的，来一同读。
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破开骨里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好，接着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
Amen。好，这里说到啊，这个希伯来书就说到两刃的剑的时候，说到什么是神的话，而这话是什么？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够什么刺入，甚至破开。主的话是锋利的，可以什么刺进去破开，最好的一个什么分开的一个利器啊。然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然后又说到什么？这话就是什么？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讲到主口中的剑，在教会中，它不是一剑穿心、歼灭众敌人的剑啊，而是什么？显明、弃除污秽、解破医治、洁净、审判的剑。讲到这个启示录，说到这个剑的时候，说到它是什么？审判的剑、解破的剑、洁净的剑、驱除污秽的剑。将来我们站在基督审判台前所要面临的也是这一把什么口中的剑。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宝贝啊，我们有这两刃的剑，今天就来什么审判我们，把我们不该有的东西什么除去啊。 Amen。 我们有病啊，需要开刀，要什么口中的剑，哎，最好的开刀的刀就是口中的剑啊。 Amen。 好，口中的剑啊，属世的教会需要什么？需要口中两刃的剑来做什么分开的工作啊。创世纪啊，我们来看啊，创世纪在这里什么有神的说话，创世纪一开头就说到什么神说，对不对啊？然后呢上下就分开了，神又说话什么水路又分开了，神又说话什么黑光暗就分开了，是不是好像啊，主的说话他有什么分开的能力，就是什么两刃的利剑。你看这是创世纪看到神的说话啊，在神的创造里他就能够什么，他的话就产生有分开的工作。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审判台前口中的剑也是什么有分开的工作。分开什么呢？弟兄姊妹，今天世界混合到教会中的时候，要把什么所有主的话，要把在教会中所有属世界的全部都什么分开，全部都什么出去，凡是不属主的东西全部都要什么分开，属世界的都要从教会中分开，没有别的，只有什么口中的剑，唯有主的话能够什么把这一切分开。 Amen。 好，那主又呼召得胜者来吃，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呢，吃什么？吃主的话。那在旧约里，我们看见什么？是什么？玛拿，是不是？当我们来这个过红海，来到旷野的时候，就是跟随主的我们的一生呢、啊，是不是？就是什么？每天主就供给我们什么？玛拿，你只要愿意什么去吃，拾取。你就有什么有吃的，除非你就是不出去啊。这个你只要愿意什么出到营外，马上就可以捡到玛拿。玛拿是什么？我们共同生命的粮食，在旧约是什么？是公开的，是随处可以捡到的，但是是依照信徒们不同生命的程度，不同你属灵口味的程度， 你的渴慕的程度，还有你各方面能够承受的吸收的程度，主来给我们各样的话。你看在圣经上有说出它不同。第一个彼得这个前书二章二节说到他的话的时候，说到是话乃，就等于什么，像财神的婴孩。所以一得救的人能够什么，享受他的话乃。这话是满了恩慈的，是不是？这个话是什么，让人呢能够马上能够接受的，因为这是什么，乃满了爱的话，是不是？满了恩典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像这种话是百分之百接受的，哈利路亚。但是呢，他又到希伯来书五章的时候又说到要吃干粮，你要长大，你不能老做婴孩，做婴孩只能吃奶，好听的话，爱的话，恩典的话可以接受，但公义的话，哦，对不起，不要不要，审判的话，请你，哎，不要不要不要，我受不了，不能吃干粮，哎，但是呢，主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主的话有层次的，你若生命幼稚，你只能吃话奶，但是你说我愿意长大，我就吃干粮，我愿意什么，只要是主的话，我都愿意接受。但在这里我们看见哦，启示录二章十一节，启示录这里看到写给七处教会，每一处教会都说，那灵向众教会所 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虽然他写给一处教会，他是写给什么，众教会。所以这些话是什么，是给大家都可以要。但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就说到，有的话是信徒担当不了的。有的话有些人可以担当，有些人担当不了。再来说到什么，但以理十二章四节说到，有的话只对什么，忠心的人说。他不是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我们接受话的程度如何，就说出我们生命的度量如何。我们跟主先要有一个祷告，主啊，让我什么度量不断的增加，让什么你的话在每一章我都能够接受。好，那在这里什么，得胜者要吃的是什么，不得了。启示录二章十七说到什么，隐藏的玛拿，他只对什么，得胜者说的。你若不是得胜者，你就吃不到那隐藏的玛拿。他不是公开的玛拿，他乃是隐藏的玛拿。那我们就看隐藏玛拿在哪里啊，弟兄姊妹，隐藏的玛拿啊，王飞宇，你要今天要记得这个啊，什么叫隐藏的玛拿？你看啊，这是神的什么，帐幕，帐幕有一层一层的，主带我们啊，先什么进入外院子，经过什么铜祭坛，再经过什么洗濯盆，然后才能够什么进到圣所，这些经历都是非常宝贝的啊。然后呢，进到圣所里面啊，第一个来到什么陈设饼桌子这里，还有金灯台、香坛，然后再进入幔内，才进到什么至圣所里。至圣所里有什么？有约柜。约柜啊，进去以后，先要经过什么法板，再经过什么亚伦发芽的杖，然后才还有一个什么金冠。金冠里面才有什么隐藏的玛拿。哇，这说出什么什么经历？最深的经历。然后呢，要想到享受是最拔尖的享受，最深处的是最隐秘的最高的。弟兄姊妹，羡慕羡慕这一个，阿们，我们要羡慕这一个最拔高的一份，最拔尖的一份，就是这什么隐藏的玛拿。当他讲到得胜的时候，这是属于什么，在千年国度有份于得胜者，主给他们存留的。但是呢，今天要应用的时候说，主啊，今天啊，我就胜过这一切，我就蕴藏在什么隐藏的玛拿，一样可以这样应用的。今天我要做今天的得胜者。若你天天这样得胜，到那一天你就是得胜者。若你今天不得胜，到那一天你就不可能得胜。人不可能一下子变得胜，乃是在今天的正常的教会生活中，我享受什么，那最拔尖的，最拔高的，怎么样，听见这样的享受享受享受，到那日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圣。好， 那主还不仅隐藏的玛拿，这有说到什么？来，我们一同读这一节。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你们好，他这边又说到，不仅有隐藏的玛拿，还有什么白石？白石上面什么？还写着新名啊。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本来都是什么泥土啊？我们都是泥土造的，我们的天然、我们的旧造都是泥土，但是得胜的最后什么？它会变化成为什么？白石。哇，泥土变成石头不简单啊，是不是？功用也不同。石头是为什么？是为了建造的，是不是？他讲到居所，是不是？只要是白石，保证没有撒旦的座位，撒旦没有办法居住的。这个白石是什么？原来啊，这个泥土是什么？是混杂的。说出什么？我们若属世界，原来在旧造了就属世界，属地就是泥土。但是经过变化的过程之后，什么？我们变得什么？属天了。哈利路亚！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像白石，是如同的如此的纯净啊，不再混杂。变化的结果成为纯净的。然后呢，原来我们的名字是旧名，是不是？弟兄姊妹，今天在世界上人人都想啊扬名，对不对？而且有你看这个巴兰是想得利，对不对？然后这个尼格拉党是想扬名，是不是？要在人之上。所以呢，在这个天然里面，我们的旧名啊，经过主的制作变化制作之后，写上什么新名，乃是成为什么一个新造。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样的一幅图画宝不宝贝啊？这就是什么主命定基督徒一生的命运，可以走向这条路。我们要成为什么？主来呼召我们成为得胜的，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且赐他什么一块白石，上面写着姓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为什么没有人认识啊？因为你所经历的别人不知道，主在你身上所制作的、所变化的，在你身上一点一滴的那个雕刻，那是你什么跟主之间的一个主观的经历，没有人知道，只有你知道。为什么？主在你身上所制作的，主把他一切的属性、他的所事做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一点一滴你知道，主知道，别人不知道，没有人认识，只有你自己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最宝贝的。这变化制作的过程都是这个制作的过程，变化制作都是过程，都是借着什么吃。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就宝贝什么主的话，借着什么那两刃利剑的话，我愿意主的话什么丰丰富富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有约翰写了起诉之后，又写约翰一书，他就对他们说到父老青年人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刚强，神的话若住在里面，你们什么？你们就什么胜过那恶者，就胜过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属世的教会这一篇里面，我们所能够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是主的话。主的话让什么丰丰富富的让住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就是那口中的利剑，把一切属世的什么和属灵的能够分开。在教会中没有属世界的，在教会中只有属天的，在教会中只有属灵的，在教会中只有属生命的。 Amen。 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时间用了很多。好，下面的时间啊，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各分各组，我们就导读。